在巴比伦读大学，最需要问自己，你是否已经被巴比伦逻辑同化了？但以理没有立志成为大学里的读书达人，而是立志在上帝面前敬畏他。人性的扭曲和软弱很容易让为了神读书成为幌子。追寻梦想没有错，正确的顺序是先去渴望上帝，再让上帝重整我们的梦想。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独立出品书评，怎样在巴比伦上大学，作者向西。在巴比伦上大学是台湾今年出版的新书，不是考上大学就一定会上大学，这本书可以作为如何上大学的入学手册。身为台湾校园出版社副主编的毛乐琪，试图透过犹太人但以理在巴比伦异地求学的经历，引导我们反思自己该如何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公元前607年，但以理和其他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但以理和三个同伴一起被挑选进入王宫，接受为期三年的教育。四个年轻的学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受巴比伦的异教文化沾染，不但学成各样知识，更得到上帝所赐的智慧。可是，究竟如何在巴比伦上大学？即便对于但以理的经历，也有不同的解读。前几年流行一本书叫《但以理读书法》，书中这样介绍，汉城大学第一名毕业的金东焕传道激励你，以神的方法成为读书达人。2000年以接近满分全校第一名的傲人成绩毕业于汉城大学，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决心要成为像但以理一样的人，要为神的荣耀而读书。他拒绝了国家公费留学和任教于母校研究所的机会，也放弃了韩国最大企业秘书室的重金礼聘，立定心志要为神来念书，这就是他的唯一秘诀。对基督徒来说，为上帝的荣耀而读书很容易只是幌子，更多想证明自己有多行。毛乐琪说，我们实在不能低估人性扭曲和软弱的程度，贸然就采纳读书是为了神的说法。很显然，读好书等于荣耀神的说法太过于简化，不足以对付复杂的人性与面对充满苦难的社会。台湾著名精神科医生吴益成观察到，但以理读书法的模式很容易会变成为自己读书，甚至只是为了爬升社会阶层。但以理读书法与其说是来自圣经的世界观，不如说更多凸显了台湾整体读书能出头的社会价值观，这在国内何尝不是普遍的存在呢？如今又到开学季，活跃在各中学附近的陪读大军又开始忙活起来。笔者家乡有一所被誉为亚洲高考工厂的中学，毛坦厂中学。这个小镇的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陪读的家长拉动起来的。学期中，镇内人声鼎沸，寒暑假人去楼空。来这所学校复读的高三学生很多，复读费也高得离谱。学费高低与高考成绩密切相关，最贵的第一学期要交 4.8 万元。但是，我们上了一所好的大学，就能确保自己能拥有想要的人生吗？毛乐琪回忆起自己一段难忘的经历。大学毕业后，我才算慢慢体会社会的残酷现实。出了校园，台湾大学的光环并没有帮我换到一张社会游戏的入场王牌，只能进到一家默默无闻的新创公司上班。过了一年，辗转到了上海的一个小公司工作，情况更惨，没有任何关系和人脉，没有名片上的头衔，我到底算老几？我只能拼命地争取认同，从薪水，从名片上的职称来找到存在感，既辛苦又可悲。毛乐琪所经历的，也是今天许多人正在经历的。他们从心里呐喊，我的梦想在哪里？ 我辛苦所读的几年大学到底为我带来了什么呢？我们花许多时间准备考大学，幸运的话，大概花四年时间可以把大学读完，再用两到三年的时间读研究所，紧接着几乎花一辈子在工作。其实花几天或一个月把什么是真实、人生有什么目的和意义这些根本问题想清楚很值得。毕竟探究真实是读书的最根本目的，否则正如沃克百西曾说过一句话，你可以得全 A 的成绩，但却有不及格的生命。在巴比伦读大学，最需要常常问自己的是，你是否已经迷失在巴比伦逻辑中？为了自己的努力被看见，为了怕被别人看不起，或者只是不想输给别人，所以拼命往上爬，就是这个隐藏的巴比伦体制，让我们一路从小学拼搏到大学。人生如果只是这样，美其名叫培养竞争力，其实是沉沦巴比伦。这个世界的潜规则是要按我们的出身、地位、能力来分类排序，以此决定我们的价值，要我们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好为巴比伦效忠。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迷失在巴比伦的世界中。毛勒奇自己是在人生低谷的非常时期才慢慢发现，其实他的生命更多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也因此一旦以为重要的那些东西消失时，就会认定自己毫无价值。在这个社会的大熔炉里，我到底是谁？镜子中的人脸上所呈现的真的就是我？当年在上海，由于被分手，工作又没有进展，因此极度困惑，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明明赚钱不多，却因为不想被人看扁而装阔。一阵子下来，我觉得好累，好孤单。内心里最底层的呼唤是，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够好好接纳一个没有成就、感情破碎的我，能够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有几次，我只能在棉被里独自流泪。他的老师谢志谋教授提醒说，如果你还是用头衔、财富、地位、外在实践的认同或能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以及寻求被肯定的存在时，当失去这一切，你终将黯淡，甚至沮丧不已。作者提醒我们，但以理在巴比伦上大学读书，始终没有被同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提到，但以理从一开始就要立志要明白，又在上帝面前刻苦自己。但以理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不是立志穷尽巴比伦的学问，成为读书达人，而是立志在上帝面前敬畏他，寻求他的话语和智慧。当然，神也将巴比伦的学问给了他，但他立志要属于上帝。他因着上帝找到了自己，得以身处在巴比伦中，却不属于巴比伦。当你无法找到那位更高的存在，你的生活空间就会很狭窄，你的心就会变得空虚。人心越空虚，就越有购买欲、占有欲和消费欲。当下高校校园内的校园贷正疯狂地捕获高校学生的心，导致学生借钱超前消费。九月初一开学，陕西汉中就发生了一起大学生因借贷无法偿还而跳江自杀的悲剧。九月四日，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朱玉迪的尸体在汉江中被找到。父亲吃惊地得知，儿子朱玉迪从大一上半学期开始让同学帮忙或自己在校园贷平台陆陆续续借钱，到现在已经有20多万元，贷款用途基本就是和同学聚餐以及偿还贷款。当我们为生命的失丧而感到惋惜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生命若不被神的恩典包围，就会被各样的诱惑所吞噬。唯有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才不致迷失方向。当我们认定 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时，在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就会带来全新的改变。这是彻底不同的身份认同，会带来很不一样的生命视野和使命。这种使命感会带你寻找真正的梦想。对于毛乐琪而言，追寻梦想没有问题，重点是做梦的方向和根基。不是不该做梦，而是不要做错了梦。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梦是期待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实现，去做上帝国度的梦。基督徒应该尽心竭力，让这个永恒国度慢慢成为我们心所渴望的。基督徒不只是上上教会，理智上知道有上帝而已，而是有对梦想的渴望。毛乐琪认为，欲望或渴望是主导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基督信仰并非要我们去压抑或解放欲望，而是把欲望放在正确的位置，先去渴望上帝，让上帝来重整我们的渴望。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但是人类知识的起点应当始于敬畏耶和华。这样的知识和智慧不只是头脑的聪明，而是一个从心发出尊崇上帝的态度。若不是认识自己有限与软弱，我们的求知往往带来伤害，甚至走向死亡。在书中，毛乐琪提到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奇才巴莫尔关于知识的一段话：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是因为他们伸出手摘取的知识所属的类型是不相信神、排斥神的知识。他们求知的动机不是出自爱，而是出自好奇心和控制欲，出自想要拥有与神相似之力量的欲望。神比亚当夏娃更早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软弱与潜力，但他们不把这当一回事。亚当和夏娃不肯以自己被认识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以至于他们求取知识的方式必定是带他们走向死亡的知识。巴莫尔曾写过，我们若想要用知识恢复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灵性传统出发，重拾求知即是去爱的模范和方法，也必须以爱的力量改变所教导的知识，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巴莫尔呼吁大家开创新的求知和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由始至终常怀着祷告。祷告可以打开自我，当我们朝现实的中心走过去，现实也往我们的中心走来。在祷告中，我们不仅呼唤着万物核心里的爱，也倾听万物核心里的爱向我们呼唤，呼唤我们走出隔绝孤立，走出自我中心，进入群体和怜悯。在祷告中，我们学会以同样的爱去认识别人，认识世界。沉浸在祷告中的理智，不再以分裂和征服、摆布和控制为思考的目的，思考变成去爱，去体认世人都有的共通的纽带，并在受造群体中找到各自的本分。正如巴莫尔所言，真正的知识既要求又产生我们对依靠的谦卑和感激。真正的教育不是好像高等教育般注入的虚假骄傲和权力自大，而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完全是恩赐，恩赐是要享受和分享，不是用来寻求主宰。亚瑟·霍姆斯指出，基督徒在学校受教育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一生应当成为改革者，不只是站在旁边绝望惊慌，也不是厌恶地出走设立另一个基督徒的圈圈，而是在那结构中去工作，去慢慢改变。他清楚知道他自身为神国度的代表，公正和怜悯、社会的公义就是在他的工作场域中。基督徒大学生应该关注公义，而不只是为了毕业谋一份好工作而已。圣经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做自己的梦，焦虑彷徨终归无有，做上帝的梦，连自己的梦也得以实现。 当我们看到上帝更大的荣耀，也学习去享受时，求学求知便再也不同，不再是小打小闹的升学游戏，而是进入到上帝荣耀浩大的使命当中。看破了巴比伦大学的问题，但如何活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呢？怎么样才能倒转过来，不再让大学主导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而是用信仰来主导大学？毛勒提建议，我们不必去想改变世界，而应当从小事做起。如果连睡懒觉的习惯都改变不了，怎能改变世界呢？我们可以开始改变自己宿舍的小世界，早上起来铺床，东西归位，衣服叠好，不在沙发上吃夜宵，甚至可以改变起居习惯，固定早上灵修，晚上跟爸妈打电话请安，改变跟室友的说话态度，更关心他们。这样小小的改变，室友们或许也能感受得到，甚至整间宿舍的氛围都为之改变。书的结尾部分，毛勒奇呼吁说，同学们，基督徒不可能只是躲在教会的围墙内自嗨，乃是带着国度使命走出去，不管是去医院、法院，是投资银行或高科技制造业，我们选科系或是找工作，得以有一个全新的视野，不再只是问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前途，而是问我能否在这个专业中最多实践上帝国度的工作，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当我们离开学校，走进社会的现实里，必定会看到更多的黑暗，更深切地体会人性。但是，你真的相信吗？这个世界最关键的东西，还是教会里头大家都说到老掉牙的信、望、爱。对上帝有信心、盼望，拥有爱的能力，才是王道，才是真正的竞争力，更是丰盛生命的关键。
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知道我，知道我。 是一